有声有响，荣誉出品，更多好声音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有声有响。
穿越365，各位好，欢迎来到穿越365。今天是3月17日，1946年的今天，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悬案。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因飞机失事坠机身亡。关于戴笠的死，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故，而是有人蓄意谋杀。但这个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呢？本期的穿越365就和您聊聊戴笠的死亡之谜。戴笠别名戴雨农，浙江衢州府江山县人，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中国最神秘人物、特工之王。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之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克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戴笠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杀人无数，仇家自然是大有人在。但又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制造了这起天衣无缝的坠机阴谋，并把这场弥天大案掩盖得如此巧妙呢？最有机会下手谋杀戴笠的是他的随行人员，但是戴笠飞机上的随行人员都是他的手下，有军统的官员，有他的保镖和翻译，还有他的好朋友。这些人如果无缘无故，自然不会去冒险刺杀戴笠，更不会甘心与之同归于尽。一种说法认为，最有可能、最有机会对戴笠下手的，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的确，面对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可能随时影响到自己的戴笠，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的蒋介石有把戴笠除之而后快的想法，也不为过。首先，戴笠手下的那帮军统特务们为戴老板马首是瞻，不仅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而且就连蒋的话也不听。其次，戴笠除了身为军统头子外，还掌控着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种种黑幕。可以说，当时戴笠呼风唤雨的能力在蒋政府中无人可比。再者，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更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了。在蒋欲取消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时候，戴笠利用私人关系去跟美国拉关系，这更增加了蒋对戴笠的猜忌。蒋介石也许会想到，如果未来有一天戴笠要取自己而代之，那美国人很可能会支持戴笠而非自己。而且戴笠死后，他的儿子多次上书蒋，要求追查谋杀戴笠的凶手，结果每次上书都被蒋给挡了回去。关于戴笠的死因，还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戴笠是被美国特工谋杀的。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 OSS 探听到戴笠要对过去所有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一场清洗式的屠杀。情报局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将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大流血，必须制止这场愚蠢的屠杀行动。所以OSS 迅速指示在青岛的美国特工秘密在戴笠乘坐的专机上做了手脚。戴笠坠机死亡后，因为美国间谍用品发明专家斯坦利·拉维尔曾经说，在蒋政府中最招人恨的是戴笠将军，暗杀与处决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人们只能耳语他的名字。为了避免更大的屠杀，所以 美国人才在气压计的保险丝上做了手脚，把它调成当飞机上升到5000英尺的高度就自动爆炸的效果。事实也证明了我的说法。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天衣无缝，但却没人相信，因为这篇新闻简报是4月1日发出的，当时正逢愚人节。那天你只要问任何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他只会笑着说这不可能。相反，对于这件事儿，当时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位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王仍在享受着迷人的生活。不管戴笠究竟死于何种原因，那个在飞机残骸中被发现的浑身烧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遗体的确是戴笠本人。因为军统自己的调查人员根据特别的牙板、羊毛内衣残片以及梅勒斯4年前在重庆送给戴笠的那柄38口径短管自动手枪确定，死者的身份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戴笠无疑。这段发生在南京上空的神秘事件，时至今日仍然是个未解的悬案。关于一代魔王戴笠的死因，人们似乎更愿意谈起的却是戴季撞戴山，雨浓死雨中这段流传甚广的宿命般的谶语。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穿越365，咱们明天再见。